Just Pod。
本期节目是读库与忽左忽右联合出品的《古典文学漫游》系列付费播客节目，请移步至小宇宙 App、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和忽左忽右 Left Right 公众号付费收听。下面是本集节目的试听部分。
当然，毫无疑问，这本书是整个中国古典小说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一了。《金瓶梅》这本书它到底迷人在哪里呢？首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金瓶梅》它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它是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从它这开始中国小说的写作发生了大转向，就是从《金瓶梅》从《兰陵笑笑生》开始，整个的后来的小说呀，它就是比较关注于日常的家庭生活，以家庭为单元的这种世俗生活。鲁迅先生在小说史略里就把这一类的小说呀，就是描写人情世态之奇的这部分的小说叫做世情小说，或者叫做人情小说，这形成了一个小说的一个题材的概念。然后但是具体到这本书到底有什么好看啊，我觉得第一就是它的人物塑造，这一点上是丝毫不逊于《红楼梦》的。它真的是说写人像人，写鬼像鬼，写神像神，它里面真的就是穷形尽象描写了一系列的各形各色的人物，而且它那种笔墨之精炼，笔墨之精准，现在的作家真的是都比都没法比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小说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呀，就其实就是它的这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宗教的这种意蕴，我觉得也不能直接把它叫做佛教的这方面的一种思想吧，它更多的是反映的整个的中国古典的那种天命观以及宇宙观，就是一个人呢，他不断的放纵自己，不断放纵自己的欲望，整个人的生命状态不断的往天上冲，就是往烈火上烹油，就是在鲜花上着锦的这种生活，他最后会堕入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狱，而且整个家族的兴衰跟当时的就小说里的背景是北宋年间，跟北宋的灭亡形成了一种非常巧妙的同奏。在最后第100回的时候，这个西门庆他的这个遗孀嘛，这个月娘，然后他带着孩子然后到处的奔波，碰上的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乱，西门一家的没落跟整个北宋王朝的没落形成了一种非常巧妙的一种同构。然后我就觉得吧，这个书给人的这种震撼是非常强烈的，他的那种悲剧性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